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咧，有机会同弟兄姊妹咧喺一树下一同有聚会，一齐咧去思想圣经。做一轮嘅时候咧，有一位嘅肢体就咁样同我讲，佢话树下哥，你今年生日应该系六十岁咯，咁我话唔系，59啫，未到六十。咁佢咁样提过，我亦都去自己有个嘅思想。年龄是渐渐的长了，人的灵性是如何呢？那个灵性的生命有没有跟回年龄一路的有成长呢？当我为着这个题目一路的去默想去思想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的人，就是呢雅各。我发觉到雅各他的人生从他一个很肤浅对神很认识得很贫乏的一个起点，品格又不是那么高尚的一个人，却是在他的人生一路经过很多的历练，神给他有很多的磨练，他的灵命是不断的成长。我们盼望呢藉着思想向雅各的人生，我们呢都能够有我们的学习。想跟弟兄姊妹做一次我们有祷告先。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祈求你给过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在你的面前藉着你的话，我们能够得到教导，我们的生命得着成长。主要不是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的事，我们知道一切都出于你，求你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谦卑的心向主来到仰望，又求主让我们的心灵向你敞开，你引导我们去带领我们。我们实在见到人生的历练可以叫一些的人他们的生命低沉，他们去虚耗他们的人生，但我们也见到仰望你的人依靠你的人好像雅各一样，他经历这么多的难处，这么多的历练，他的灵命是不断的向上来到提升，到他年老的时候达到灵性的高峰。我们真是巴不得我们都能够跟着这个路去行，让我们面对人生我们今天种种各样的冲击，各样的困难，这些不是叫我们去跌倒，而是叫我们的灵命更加成长。我们在主的面前这样仰望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呢这个 PowerPoint 是不是都可以看到？因为讲到呢雅各牵涉到的由他出生去到他年老，雅各一生几多岁？有没有人记得啊？两位数定三位数啊？三位数，好多都讲得出，147岁，圣经呢记载得几清楚的。他的人生是很漫长。咁今天讲佢成个人生，你会想象呢会可能讲到呢12点钟啦。为咗呢悭时间，我会将一啲嘅引用嘅圣经呢喺 PowerPoint 度喺个荧幕度会打出嚟，同埋有啲地方稍微呢删辑一下呢，令到我哋容易掌握。咁请大家呢看圣经，你喜欢当然你可以看圣经，但亦都可以看荧幕上面打出来的就可以了。我们讲到雅各呢，我发觉到雅各的人生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一个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能够叫我们学到的功课呢，并不是雅各的本人他做了什么的事，而是呢神预先就有一个计划在雅各的身上边达成某一啲嘅目的，嚟教导我哋一啲嘅嘢。嗱，点解咁样讲呢？我哋睇下咧，保罗喺罗马书九章十至十三节咧，佢点样嘅去评论到咧雅各佢嘅出生。嗱，呢度咧我系将四节嘅圣经咧删减咗少少，咁请大家咧读个荧幕好吗？我哋一同读个荧幕嘅内容啊。利百加既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人，双子还没有生出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 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神就对尼伯迦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护的。保罗写一段的圣经，很明显他是讲到雅各的母亲尼伯迦从以撒那里怀孕，在他还未有生出儿子出来，这个儿子是双子，两个一起出的孖生仔，还未生出，未生出有什么特别啊？善恶都未做出来，只不过呢是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叫人的主。在这样的阶段，什么都未有出现的时候，神就已经对尼伯迦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常所记，雅各是我所爱，以扫是我所护。第一说呢很明显也都是用以色列人当时的比对的手法，讲爱得很交关，以至于另一个是好像厌恶那样。我们看到神也都祝福以扫呢，让他成为一个大国，但是相对来讲，雅各是神所爱的。而为什么要爱他啊？什么原因啊？不是因为他们做雅各做得好些，他们还未出生的时候，出世的环境情况是一样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拣选。很明显呢，藉着一段的圣经要带来给我们一个的观念，请翻一翻那个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这位的造物主是有绝对的主权，这个呢是很明显的要传递一个这样的信息。但其实这个信息呢已经是有比喻的了，譬如罗马书九章二十一节呢，保罗是用了一个摇像，他是有权柄从一堆泥里面拿一块做成一个贵重的器皿，然后呢做完之后他有需要他再做另一个很粗糙的器皿。我自己呢曾经有时走过如画博货，哇，你望望呢佢里面嗰啲工艺品陶器啫嘛，系咩嚟啫？咪泥土囉。你睇下个标价讲万万声嘅，几十万嘅都有。但你再行下街边，你见到十蚊一抽成栋嘅碗碟。如果一啲再国内一啲更加粗嘅一个好简单嘅一个碗，即係一毫两毫子都有。窑匠佢可能做完一个好精美嘅花樽之后，佢有啲需要啦，我要入要呢滗啲水嚟用做一个好简单好快脆嘅一个。佢有冇权啦？有，呢个权绝对喺窑匠嘅手嘅里面。咁既然有咁样嘅窑匠啦，点解仲要用一个咁样嘅雅各嘅一个嘅生活嘅实例呢？好明显地，一个生活嘅实例会带嚟呢一个更加清晰嘅信息。因此神让雅各呢，我怎样 signal 下一页？我有的控制的吗？对不起啊，我这个就是这样用的，我以为是录音器。添OK。好。神呢是以雅各作为一个生活的实例来到呢讲明一件的事情，就是他的被拣选并不是他具备本来有什么条件，也不是他有什么美好的行为，他未出生的时候已经呢是被这样选定了。当然呢一样东西就会衍生出今天呢神学里面的预定论的争论。人有没有选择呢？一切都预定了，神揸细主义，我信主定不信主都是神一早定了。这个是预定论方面产生的争议，我们在今天呢是不会从那方面去讲。但是一个的记载明显的神用生活的实例来到很清晰的要表达 表达乜嘢嘢呢？就係、人蒙到恩典，蒙到怜悯，得到救恩，只係在乎呢一位嘅神。一个嘅观念亦都呢，藉住罗马书九章十五到十六節呢，係得到印证嘅。呢度点样讲法呢？让我哋一同嚟到读。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不在乎定义和奔跑，是在乎那位发怜悯的神。我们见到比喻，几清晰的比喻，摇像的比喻都不够，神用一个很现实的生活的实例，雅各的人生，来到呢讲明一个的信息，替造呢一个这样的人物。很明显呢，这个信息是非常之重要。当他思想呢，为什么神认为这个信息这么重要呢？重要到需要呢拿一个的人的一个的人生来到专门讲一样东西，要叫我们呢得着很清晰的这个的观念呢。当我想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是神要提醒过我们人性的骄傲产生的一个后果。人的骄傲和善忘会令到我们，当我们有一些的成就的时候，就会自夸。我们可以呢口里面说我们很谦卑，但是呢我们行事却是可以偏歪了。譬如我想到希西家这个皇帝，他当面对巴比伦的攻击的时候，他很谦卑地去到神的面前，撕裂衣服，头蒙灰尘地去祈祷。当然而呢到他离开了灾难的时候，他就心高气傲，向那些来使呢向他们显示出他自己有几大的本事，有几大的威王。甚至呢神责备他的时候呢，他都不是一个谦卑的去悔改的心态。那你觉得我再想呢，可能是这样，希西家本来的灵性就不算是太过好的了。他前面呢都是将他所有的财物都是给了亚述王去求他的饶恕，但是呢最终仍然亚述不放过他的时候，他无法可施了，他先至去寻求神。他本来就已经灵性不太好了，如果灵性好一点可能就不是这样。但我再想下去，我就思想到连保罗一个这样我们灵性这么高超的人，有这么多灵性经验的人，他自称自己呢是为罪人的罪魁，因为他知道呢过去是他敌基督的，他迫害基督徒的，所以呢你见到他说我罪人之中我是个罪魁。一个这么认识自己这么不得，一个呢这么好灵性的人，但是连他呢圣经怎样记载呢？他说我需要一根刺在我的身上面，免得什么我过于自高。他都要免得自高。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你灵性几好，无论你曾经试过怎样认识自己，我真是不得的，我想做好我做不到，我想脱离一些诱惑但是我脱离不到。我们都会有过一些这样的经验，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谦卑。但是当环境改变了，我们有些成就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心态就不一定是这样。所以当我们见到一些曾经是很灵性的肢体，但是却是变得口里面谦卑，而是呢做事离开了圣经的准则，我们都不要觉得太过引以为怪。因为这个是什么呢？人性的软弱，或者我们都需要一根刺，免得我们过于自高。所以在我们讨论到雅各的灵性灵命成长之前，雅各给过我们最大的这个功课，就是呢认定了神的主权， 认识到我哋得恩系因于神嘅恩惠同埋怜悯，而神针对人性呢个嘅弱点，佢用一个咁样嘅实例俾过我哋去睇，呢个咧系好好嘅对症下药。通过亚各嘅故事咧，我哋可以认定神绝对嘅主权。咁当我哋去反省我哋嘅人生嘅时候，弟兄姊妹，让我哋都学识时刻嘅喺主嘅面前谦卑。呢个系神俾过我哋咧首要嘅第一样嘅功课。好，跟住咧，我哋去睇亚各嘅人生嘅发展。一度记载到亚各出生啦，仲喺青年嘅时候。圣经点样记载呢？或者我哋读一读一段啦，一二三。有一天，雅各敖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益处？当我去想一段咧，我想象呢个嘅图画嘅时候，哥哥攰到死啦，翻嚟咧见到煲好咁好嘅红豆汤，我都要饮翻碗，唔知系咪咧，好似中国人广东人嘅红豆沙咁啦，佢好想饮咁，咁我啲细佬就话即系好啊，你俾长子嘅名分卖俾我啦，等于话你俾1,000,000我啦，我俾你饮碗汤咁，咁我相信咧即系好古仔合理地发展落去咧，就系点样咧？就系个细佬就系哥哥讲笑啫吓，点会收你1,000,000叫你饮碗汤啊？饮啦饮啦，碗汤有乜所谓啊？长子嘅名分攞嚟讲下嘅啫，你饮啦咁啊。但系雅各唔系咁样，故事并唔系咁样发展。雅各咧不但止唔系话讲笑，佢点样讲啊？我哋一同嚟到到。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於是雅各將餅和紅豆湯給了以掃，以掃吃了喝了，便起來走了。這就是以掃輕看了他長子的名分。在一個的實際的情況下，雅各繼續的去藉著這個機會呢去取他最大的利益，而以掃呢怎樣做呢？他沒有說即係點值啊！即係冇你個武器，我入去飲杯水嘅，唔會冇咁樣嘅發生。確實佢就選擇話：好啦，起誓就起誓啦。起誓係代表一個咧係絕不反悔，係我決定嘅，我經過考慮嘅，有神作證嘅呢一件嘅事情。佢就咁樣嘅，為著一碗紅豆湯，就將佢一個寶貝嘅一個嘅名分出賣咗啦。我哋会谂下呢啲事情啊，唔合理啊，唔应该发生啊。但系如果我哋试下套用翻喺今天嘅生活，有冇发生？现实上边，我哋系唔系一啲嘅物质嘅事情，就交换咗我哋好重要嘅我哋嘅长子嘅名分？我思想到当自己仲系喺青年团嘅时候啊，或者应该系仲系少年团嘅时候吓。我哋幾個嘅團友喺一齊嘅關心團契，咁我哋咧男職員裏邊有三個，我哋都係好熟悉嘅、好老友嘅，啊好一同嘅侍奉嘅。但係有一天，其中一個嘅團友同我講，佢話：我一輪咧唔翻教會啦。我話咩事啊？佢話：我要趁我後生，我要出去撈下世界先，啊我要賺翻一啲先。咁我哋有我哋嘅努力都係合理啊，聖經都係教我哋勤奮啊，但係唔應該因為咁樣樣咧而放低你嘅信仰，放低你同神嘅關係。佢話唔得咧，我冇咁多時間一段嘅時間我撈下先啊。咁我哋勸佢同佢一齊禱告，但係最終佢選擇咗自己嘅路。咁佢離開咗我哋啊，咁之後咧再冇接觸啦。今天到底係咩嘅情況，我哋都唔知道。所以我哋思想起上嚟嘅时候，都系觉得到好唏嘘。嗱，呢度系一个选择，你选择要啲乜嘢嘢？ 你将你的时间，你将你的精力，将你的心思放在哪里，你选择哪一样的东西。就好像以扫这一说，他选择了这个现实，我口渴是最重要的，什么想指名分，这些以后的事，将来的事，遥远的事。弟兄姊妹，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怎么选择呢？我们不讲以扫，这一说圣经也都评论他说他是轻看了长子的名分，他没有看见这样的重要，好像那个团友没有看见他在神的里面能够得到的是一些什么的福分，轻看了，因为他轻看他这样选择。但我们呢转回头继续回我们的主题，我们看回雅各。在一件事我们会看见雅各的品格一点都不高尚，他是全心不良的，他用的手段也是一个卑劣的。但是另外一个从正面一样的来看呢，他能够分辨什么是轻，什么是重，他会知道什么是重要，他看重呢这个长子名分带来给他的属灵的福气。而呢雅各的人生一路贯彻他后面的故事，你会看见他能够分轻重，这个是他一个很大的特点，他懂得把握什么是重点。我们讲了他这个卑劣的手段，不单止是这样，继续圣经呢紧接的去记载什么呢？他听见听从呢母亲尼伯家的一个建议，尼伯家听见以扫想呢以撒呢想为长子以扫来到祝福，他就吩咐雅各呢假扮以扫去欺骗呢眼睛分花的以撒。以撒已经年事已高了，看得不清楚了，认不清楚哪个是雅各哪个是以扫。但是呢雅各说跟妈说，他不是说呢这样不好的，这不啱的。他怎么说呢？他说爸爸呢眼是分花啫，他仲懂得摸的噃。他一摸我的手，我的手是光滑的，哥哥的手呢是很多毛的，实认得出啦。然后爸爸会闻到啲味道嘅，啲体味唔一样嘅。佢妈妈就教佢用山羊羔嘅皮啊铺喺个手度，咁咧摸落去好多毛，然后咧有啲嘅唔一样嘅体味，就令到咧眼睛分花嘅以撒咧就搞乱，就为佢哋为呢个咧假扮以扫嘅雅各嚟到祝福，因为一件嘅事情。以扫呢就非常之怨恨雅各。我相信呢他会说过往我被你呃了长子的名分都冇得讲啦，是我甘心情愿的，是我愿意的。而家呢样唔系你蓄意的去欺骗，他就非常之气愤，并且扬言就话当父亲死的时候我就杀死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做妈妈的尼伯家百般无奈，他怎么做呢？他说雅各你走吧，我不想失去了儿子，你去哪里呢？去我的娘家，去哈兰的地方，去比比兰。结果呢尼伯家因为这件事付出他的代价，他的一生再见不到雅各一面。而雅各当他做了一件事，他听妈妈的吩咐，因为已经没得选择，他向他的母妈妈的娘家那里走去。圣经记载说雅各出了他们所住的别士巴向哈兰走去。但是这样骤然看圣经我觉得没什么的。你出了这个地方就走去那个地方，很简单。但是当你仔细看看由别士巴去哈兰走去呢，两地的距离600多公里。什么叫600公里？有没有人有这个观念？600公里。我想问一下，如果你在九龙你在尖平朝北走，走600公里，你会去到哪里？深圳广州哪里？山头。山头都或者会啱，但佢系唔系向北嗰度呢，系东北，我諗都差唔多嘅，睇嗰个距离可能差唔多。朝北走 你會去到廣州大概幾多啊？我諗係180嚇，深圳去到廣州係150，所以咧你如果尖平去，我諗係180公里，即係行到去廣州，你行咗三分一啫，仲有三分二你行嚇，行500公里，你係出咗廣東省，你係會一係就湖南嚇，一係咧就江西嚇，睇你咧係咪正北啦。出咗一個嘅省份，去到咧我過往都未去過嘅地方，600公里，而且係曠野路，唔係而家嘅柏油路，早十幾年上大陸上廣州嗰啲路咧，已經係夠你慘噶啦，蹬足4个钟头先至去上到廣州，但係都係有路啊，依度係曠野，曠野成點樣啊？去到個地方乜都冇嘅。唔好講酒店客棧啦，揾個借宿嘅地方都冇。太陽落山咯，有咩法啊？就喺嗰度瞓啦。點樣瞓啊？揾嚿石頭枕喺度就瞓啦。喺一個咁樣嘅地方，喺個雪躺卧睡了。但我哋試下想像嘅情景咧，如果你係雅各，你會點做咧？我諗我就好多人就話，一日都係媽咪列百家啦。叫我得祝福，叫我扮哥哥，搞到我今日咁樣，祝福就冇啦，而家呢石頭就有得浸喺度呢，被都冇張冚下，會好多嘅埋怨。但雅各佢顯出佢第二個嘅特點，佢對自己所做嘅事呢，佢負佢嘅責任，佢冇見到耶穌呢佢有埋怨嘅味道。有一次呢，我哋喺我哋嘅屋企嘅家庭崇拜，我哋經常呢盡量係每個星期有一次咁家庭嘅崇拜，大家呢就傾下自己嘅生活啦，信仰嘅體驗啊等等。咁有一次呢，少蘭呢就提出嚟佢一貫嘅教育家嘅口吻，佢話你嚟討論一下乜嘢叫做獨立。咁冇人出聲，咁佢問爸爸點樣諗啊？咁咁我話咧，對細蚊仔嘅獨立咧我就唔係咁熟悉啦。不過如果講青少年人，乜嘢係成熟啊？因為成年人點樣係成熟啊？對自己嘅行為負責。我少蘭就嚇，你啲教育理論都唔錯喎，都係一樣喎。我哋教細蚊仔就係對自己做嘅嘢負責。这个呢就是训练他独立的方向。怎样是成熟啊？你对自己所做的事去负责。这件事讲是容易，实际很多人都很大个都不见得掌握这样的事。我有一次跟一位的同事来到讨论股票的事情。他就说唉惨啦，一天都是那个的股票经纪。我叫他帮我卖股票的了。佢又話咧，呢個時候點，唔好賣叫咗佢賣噶啦，佢都唔賣結果咧即係而家咧就慘啦咁嘅價錢跌咗幾多幾多。咁我就話，如果你叫咗佢賣，吩咐佢賣，佢唔賣咧有電話錄音嘅喎，你可以追究佢嘅喎，係佢嘅責任嚟嘅喎。咁由佢先至講。弊在佢話咁樣唔好賣咧，我就話好啦好啦咁。咁我咁就冇啦。好啦好啦，就係、是、你嘅決定，人哋可以俾你意見，意見還意見，決定係你嘅。如果你話唔好理咁多啦，我要賣啦咁。咁依個就係佢要負責啦。而你話好啦好啦咁，就係你嘅決定。依、這個就係成熟，依、這個就係獨立，對自己所作嘅嘢要負責任。雅各在一樹一個這樣的淒涼的環境，一個少爺仔在家裡養尊處優，去到一個這樣的環境，他沒有埋怨，他仍然做自己可以做的應該要做的事情。在一個這樣的環境出現了一個很獨特的一個事件，讓我們一同來讀。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頭頂着天，有像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上說：有是的話，你祖阿伯拉罕的神， 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令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向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在一处神是一个这样的凄凉的环境向雅各来到显现。有人就会说雅各就好咯，有神呢这样来到呢向他显现，有神呢这样去 寻找他，他理当呢有他的进步，有他的成长。没错，神主动这样寻找人，在这里神主动寻找雅各，但是神有没有主动寻找你呢？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有没有经历到类似的经验呢？你回想一下，你有机会听福音，你信耶稣，有几多个的经验是你很主动的去寻找神？以我听见的见证，十之有八九都是自己冇心的，但是神给一些的机会，在某些的情况下我就有机会相信了。我们在很多的经历的里面，其实跟雅各一样，是神主动的去寻找你。神让你认识救恩，神给你有祝福。雅各在一处得着的祝福，就是承受之前的亚伯拉罕以撒的那个的祝福。神给你的祝福，耶稣基督允诺给你的救恩，一个永不反悔的救恩，就好像神答应雅各一处永不反悔，一定会成全一件的事情。我们都有这个经历，问题在我们怎样去面对处理这些的经历呢？雅各他的一个长处，我们见到雅各他怎样处理这件事，他很看重这件事，他将这件事放在心上面。我们一同来到读这两节，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好，雅各对神不是太认识，虽然他去争取长子的名分，他知道那处有些好事，什么详细的事呢他不是太知道。耶稣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连这个地方神都在那里，他将这件事好好的放在心上面。他后来为这个地方改了一个的名字，叫做什么名字呢？这个地方神的殿，天的门，他为这个地方改个名字，伯特利，在这个地方被称为伯特利，就是神的殿。雅各他将这件事好放在心上面，为这个地方改名，改什么名字？那个地方荒野一片，屋都没有间，树都没有棵，但是他看重这个的经验，神在向他来到显现，他要牢牢记住这个的地方。而这个的经验，你在他日后的人生的里面，你见到他是反复的出现，他去思索回一样的事。弟兄姊妹，在你的人生的里面，神都有向你显现，神有给你有启示，那些事情你要放在心吗？抑或哦，十几年前了，怎么记得那么多，没了印象呢？你怎样看重这些的事？什么东西是你人生里面的伯特利？你要将它放在你的心的里面，你常常牢记，以至于激励你去面对应付你的人生。一个就是雅各可能和你的分别。雅各将这件事放在心的里面，他有他的回应。雅各不辞劳苦的走了600公里，去到他母舅拉班的家，在那里一住20年，在那里娶妻生子，然后 積養了很多的牲畜，最後他計劃回歸迦南，因為拉班對他不好了，繼續在這裡沒有好結果，因此他就要走了。但他走最大的擔憂是什麼？他出來為什麼？因為哥哥揚言要殺他，現在他回去又是要面對他的哥哥。以掃的憤恨是他最擔憂的，因為他這樣擔憂，所以聖經記載呢，他都未到，他就先派仆人去來到呢代他呢向以掃來到問安，名義叫做問安，其實是做什麼？做探子，探探有沒有什麼聲氣，有沒有什麼聲色，過了二十年或者以掃都已經死了，那就不用擔心了。那怎不知呢，探子回來回報是什麼？以掃帶同四百人來到呢迎面來緊。哇，四百人，如果是歡迎的party 呢，就很盛大咯。但是這四百人會不會是來預備打仗呢？很自然的，雅各非常之大的擔憂，這個對他來說是面對的危機，在他的人生面對的這個的難處，這個危機，這件事呢是迫使呢他向神來到迫切的祈禱。你見到他在這個祈禱的裏面，他就再重提神在伯特利給他的應許，他隔了二十多年他都沒有忘記到一件的事，來到呢藉著這件事向神來到祈求。在他的祈禱的之餘，同時我們也見到呢雅各也都盡他自己所能呢設法子去解除以掃的怨恨。聖經記載的他將辛辛苦苦拼搏帶來的群畜撥出呢，這裡一群那裡一群，當我一路讀的時候，聖經記載說他將山羊多少頭 又撥成一群，將呢綿羊多少一群 又撥出來，駱駝又多少牛又多少鹿又多少，我計一計那條數，580頭的牲畜，我想我們沒什麼多少個見過這麼多的牲畜，是不是或者580人我們就會見過，華人基金會去步行籌款，500多人都不知道多浩蕩，多的安排，我們要出動多的義工，甚至呢警察局呢派來呢整隊的警員呢 幫我們呢指揮交通，很多的事情要安排，580多的牲畜那個的安排，同埋呢那個的價值，他這麼辛苦去拼搏的得出來的財產，可能就是這樣一送呢都已經所餘無幾了。在一書亦都是顯示出雅各呢一個的長處，他分得輕重，他亦都願意用他的財物，他手上的財物好好的去使用他。我又思想到呢路加福音十六章記載的不義的管家，在那個的比喻的裏面，這個的管家善用他的財物，甚至他善用不是他的，只是他管理的財物。雅各用他的財物去做重要的事情，這個智慧不是很多人有。我們見到今天的世代，我們以前經常說馬可思，很可惜的一個的人，他們兩夫妻在菲律賓詐騙了那麼多的錢，那又做什麼呢？結果被人民唾罵，馬可思夫人搞到成房2000-3000對鞋，那又做什麼呢？你穿得多少對呢？很傻的。那今天可能呢即是馬可思一個的例子大家都已經是飛歐了，可能今天大家要講陳水扁夫婦拿埋咁多錢嚟做乜呢？嗰、那個嘅輕重不分，我哋睇唔得出乜嘢輕乜嘢重。雅各佢有一個嘅本事，並且咧佢做好分配咧，除咗係幾百 群隻的牲畜送给哥哥之外，安排一群一群，一队一队，首先前队去送一批礼物，以数问起什么，就是说呢，雅各呢，你的仆人雅各向你送礼物来的，然后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一批一批，他的目的说让这些礼物去解以数的怨恨，然后他再将他自己的妻儿又分两组，一组一组这样做好了安排部署，然后呢先至呢准备返迦南。但即使做了这么多的部署，雅各他本人他都是延到最后一刻才渡过一条叫做雅伯的河进入迦南。我们看看什么叫雅伯河，这条河都未听过的，其实它只是一条小河，但是你过了这条河就入了迦南的境界了。在目前有什么重要啊？这条河，河在你的背后，你万一要跟以扫打仗的时候，打他不过他那四百人的时候，走都没得走，背后是河，一个是他这么犹豫的原因。他延到最后才过河，在渡口那处过河的地方，码头的地方，他在那里做什么？圣经记载说雅各和神摔跤。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寓意式的，是讲他很近距离的，好人摔跤这样身贴身的，很埋身的一个的来往，很贴身地和神来到接触。接触做什么？从那个对话的里面，他是锲而不舍的要求神给他有祝福。危机促使他去好靠近神，去向神来到祈求神的祝福。我不知道呢，弟兄姊妹，在你的人生的里面，你有你不同的历练，你有你不同的经验，面对那些经验，那些的难处或者是机会，那些的事有没有让你很迫切的、很用心的、很费时费力的去亲近这位的神？我们都很鼓励弟兄姊妹，你在你的生活的方式里面，很经常地抽出一天、半天，或者呢一个早上找些时间去亲近神，去默想，好好地整理。除了你日常呢半个小时、十五分钟的灵修生活，在你人生的里面抽出一些这样的时间，尤其是当你面对一些重要的关头，你有没有这样的迫切的态度呢？雅各你可以说他是被迫，因为个危机面临，但是一个亦都是他的长处，亦都是他得到祝福的一个的原因。他很靠近神、贴近神，这样的来求神的祝福，最终他亦都得到了，亦都在一处他得到这个名字被称做以色列。雅各他安然的过了哥哥以扫这一关，圣经没有交代到底是那些的群畜去解了他的怨，抑或是什么事。无论如何，总之呢，他哥哥收了他的礼物，就回去以东地。他安然的去到迦南地，入了示剑城，本来呢就以为可以安乐分一下啦，已经过了这么多的危机，以前面对拉班的危机，跟住以扫的危机，但是神让他再碰上另一方面的危机，就因为他的女儿底拿，他招惹了那些的权贵，他出去要看看迦南女子呢怎样生活的，结果呢碰上当地的一个的地主的仔示剑。很明显，这个人是有权有势，这个城叫示剑城，就是要跟他来到取名的，被示剑呢来到奸污了。咁你有啲点样应付呢？初到贵境，人丁单薄，佢哥哥愤愤不平，於是就摆计，设咗计谋，结果呢就诛杀咗整个嘅示剑城嘅所有嘅男丁。佢唔係淨係杀示剑，而係将所有全城嘅人都杀咗。当然一个嘅咁样嘅做法一定会招 理論上邊咧，一定會招嚟報復。啊，你人丁單薄，你點樣應付周圍嘅人嚟聯合攻擊你咧？於是雅各咧喺個惶恐之下，迫不得已，佢又要出走啦。佢出走之前，佢做一件嘅事情。啊，佢係勒令咧家裏邊國人咧去除掉佢哋瞻護上嘅外邦嘅偶像同埋飾物嚟到自潔。喺我哋會注意到，佢哋只係短短嘅翻去迦南一段非常短嘅時間，佢哋咧已經係沾染咗迦南地嘅一啲嘅惡習，呢啲嘅唔妥嘅東西啊，所以佢哋要將佢哋嘅偶像同埋飾物攞出嚟自潔，然後同佢一同又再一次去伯特利，喺嗰度向神嚟到祝壇，嚟到咧獻祭，喺嗰度同神又再嘅去重温佢同神嘅呢個嘅交和。而喺伯特利一個嘅地方，神又再一次向佢顯現，繼續嘅應允諾俾佢嘅祝福，會再一次嘅去建立一個嘅祝福。所以弟兄姊妹，喺你嘅人生嘅裏面，你有冇好好嘅揾機會自潔呢？自己去省察呢？我哋居住喺一個嘅環境，好多嘅嘢會沾污我哋，沾染我哋。我哋嘅處事為人嘅準則，我哋係跟住聖經嘅準則，抑或你接納咗周圍嘅人佢哋嘅風俗，大家都認為呢個冇所謂嘅，係咪你就冇所謂呢？你採取一個乜嘢嘅態度呢？自己嘅反省同家頂姊妹嘅交往嘅互相嘅提醒，家庭嘅崇拜都係好好嘅一啲嘅途徑。所以我哋亦都係一再嘅強調，頂姊妹，當你有自己嘅家庭，有家庭崇拜，對你自己係重要，對你嘅子女係重要。有一啲嘅交往嘅時候，生活上面碰到嘅咩事，大家咧講下嚇嗰啲嘅價值觀。或者有時候商量一些咁高深的問題，獨立的問題，成熟的問題，你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方式，有時候就講下生活上面有些什麼經驗，聽到你有過什麼的體驗，這樣的大家的分享，將你的團契很多種的形式，你都可以試一下家庭崇拜那五到十分鐘怎樣的分享。当雅各蒙神的保守，脱离了一个的灾难，神让周围的人惊恐，不去追杀雅各。结果呢，雅各找到个地方落脚了，在那树呢好好的定居下来，以为可以安安乐乐，人生的无常在雅各的身上边。神是让他又经历另一件的事情，就是雅各他最宠爱的幼子约瑟，他是被约瑟的哥哥们因为妒忌的缘故将约瑟卖了去埃及，然后怎样向父亲交差呢？拿了约瑟那件的彩衣，今天很多人都有彩衣，那时候是很贵的，就是布料的染料，这一件的彩衣他们用羔羊的血涂了上去，回去拿给父亲看，看看我们检到的可能约瑟就是被野兽吃了。结果雅各呢就很忧伤地无法子分得出到底是什么回的事，忧伤了很多的年。当他在多年之后，起码咧，照计咧都应该要有十多年之后，突然间，佢收到个信息，佢个仔从埃及翻嚟，话俾佢听，原来约瑟冇死啊，约瑟喺埃及做宰相啊，系当时我哋话俾你听，约瑟系被野兽食咗咧，系假嘅，我哋实在系将佢卖咗去埃及啊，我哋话俾你听系咁样啫。你想想，你作为一个老人家听见这件事情，当然因起的个仔约瑟没死，但是相应的打击我想都不会轻过 之前受的打击，已经十多年的一个的难过的心情，现在呢再遇上一个的打击。结果呢圣经记载是什么呢？首先他说雅各最先是不信他们，有什么可能啊，一个这样的后生仔去埃及做宰相。埃及是什么？在当时候是最富庶的国家，等于你说今天是什么美国都有点没落了，但仍然是全世界最富强的国家。你今天说呢，一个的乡下仔在中国那里跑了去美国 做总统，很难以自信。但是最终他看见约瑟派来的车啊，各样的东西他都要接受，这个是事实。但他怎么说呢？在他所说的讲法里面，不觉得他是兴奋的，你就会感觉到呢一种悲凉很沧桑的一种语调。我一同读四十五章二十八节，一说话，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雅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咁恼教的情绪他都不识分了，罢了罢了，算了算了，我都不想那么多了，既然他在这里，我去见他一面都是好的。但他去之前，跟着的以色列即是雅各呢，做一件的事，他又带着他一切所有的先去到别士巴，在那里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他们过去以撒居住的地方，在那里呢来到敬拜神。我相信雅各在那时候是一个很犹豫不决的状态去埃及。我们得到的应许所得之地是迦南，我现在去埃及到底是什么的一回事呢？他去到父亲的居所，在那里神向神来到求问神的应许是否继续延续呢？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在一个的别士巴的地方，去他父亲以前的居所跟他说的，我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埃及那处成为大族，我要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神给他一个的坚定，就是一个的应许会继续的去完成。而雅各他按住得到神一个的应许，带埋他的所有的一切去到埃及的地方。在埃及呢，圣经记载他在那处居住了十七年，在那十七年的里面他受到很优厚的待遇，甚至一到了法老王去接见他，来到跟他去倾谈，他又为法老王来到祝福。到雅各临终的时候，他是吩咐约瑟要将他埋葬在迦南。很明显呢，他要埋葬在迦南的意思是什么？他要同埋亚伯拉罕、以撒同葬。好明显地呢，呢十七年嘅荣华富贵并冇摇动到佢嘅目标。我哋要想象呢，佢来自咩地方啊？喺迦南地，迦南地当时系咩情形啊？已经饥荒咗好长时间啦，已经呢系冇粮食啦，已经系第二次派佢嘅儿子呢落去埃及地啦。埃及地拥有晒全地所有嘅财富，因为周围的人都缺粮，周围都送所有的礼物来。他在那处原定原有的迦南好像破落到呢，我最近去过广西河池那些的木屋区，你去看看那些地方真是穷到呢，即是难以想象的。如果你看过华欣基金会最近那个的周刊登出来的那个的那些的茅舍，那里怎样叫得做屋呢？那个顶冚唪唥都是通风的， 茅草，個牆都係咁樣樣啊，即係嗰啲咧係冬寒啊夏熱嘅地方。喺一啲咁樣嘅地方，我覺得到可能迦南地就同嗰處有得比啦。去到邊度啊？去到迦南，去到埃及富庶嘅地方，法老王因為約瑟嘅緣故，將最好嘅歌山地俾佢哋居住。哇！喺一個最富有嘅國家、最富庶嘅地方，俾你咧好優厚嘅居住啊，或者咧我哋比較下今天可能係由頭先所講河池嘅一個咁嘅茅屋。搬咗去美國荷里活嗰啲嘅豪宅區，但係縱使係咁大嘅分別，雅各佢冇改變到佢嘅初衷。佢到臨死嘅時候，吩咐佢要葬翻喺迦南地。好明顯地咧，佢嘅目標仍然注目喺神嘅應許嘅地方。我哋可以讀一讀咧，幾節嘅聖經，我哋一同嚟到讀。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他們在那裡置了產業，並且生育甚多。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歲。以色列的死期臨近了，他就叫他兒子約瑟來說：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於是以色列在床上敬拜神。在他的年老的時候，當他在埃及享受到這麼多的供應豐富的時候，他沒有遺忘這件事。並且你看他的強調點，你一定要這樣做，因為送他回埃及迦南地去埋葬不是一件小的事，那些的路途並不短的。你不要因為種種的原因你就沒有做這件事，你向我起誓一定要去做到一件事。為什麼呢？他一再強調跟我的祖和我的父在一起同葬在那處，我們要承受一方面的應許是很明顯的。雅各去到他的人生最後的一個階段，他最後所做的事情、最後的舉措被希伯来书的作者引述出来，称为他的信心的高峰是什么呢？希伯来书11章21节，我们一同来读。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在一处希伯来书的作者去引用到他所作的事情，为他两个儿子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一个是认定这个应许的成就延续到他的下一代。他扶着杖头敬拜神，又是被希伯来书的作者引证作为他信心的凭证。一些呢是让我们看见他的年老，他的灵性不是倒退，他是进到高峰。怎样知道他的灵性进到高峰啊？这个不是你自己怎样讲的。在你的行为、在你的表现、在你作的事情、你的关注点、你做些什么东西，看见你的灵性是不是高峰。你的关注点是你的个人的事情，抑或你的关注点是神的国度呢？你的表现是什么的事呢？通过一些行为是可以见证得到、印证得到你的灵性是否达到高峰。当我们讲述到雅各的一生，我们想回雅各最开始的时候对神的认识非常的模糊，神在哪里他不清晰的，但是通过生活的磨练，一样一样的磨练，那些的艰苦没有叫他退缩， 反倒咧嗰啲事能够促使佢更加亲近神，佢更加嘅认定神，更加认定咧神俾佢嘅赐福，以至于佢持守住呢个嘅应许，持守住呢个嘅盼望，将佢自己不断嘅去投入，唔被咧佢所周围嘅周遭到嘅新嘅荣华富贵嘅环境嚟到动摇。我哋见到呢个嘅人，佢面对历练，佢做出适切嘅选择，佢持定咗佢嘅应许，以至于佢嘅灵命成长。弟兄姊妹，当你喺你嘅人生里边遇到好多嘅变化，唔好叹息话神啊，点解咧？我又碰呢样，又碰嗰样。喺嗰啲嘅事上边，神系要锻炼你，你用得恰当，要像雅各一样喺呢啲历练嘅里边做好嘅选择，持定你嘅方向，你嘅灵命就不断嘅去成长。所以我呢一个嘅总结就系话，雅各嘅一生除咗佢系藉神咧要藉住佢显出神拣选人呢个绝对主权之外，我哋睇见佢嘅灵命又好粗浅，又佢嘅品格好低下，以至于咧佢一路嘅去发展，一路嘅去灵命嘅成长系明显可见嘅。我盼望今天我哋可能面对住各种各样嘅冲击，希望嗰啲嘅冲击成为你嘅磨练，成为你嘅经历，同样为你带嚟灵命嘅成长。到你年老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到147岁的时候，你跟他一样那么好的灵性。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藉着圣经的说话给过我们有很多的教训，很丰富的引导。主耶稣，实在我们面对很多的人生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手要引导，要带领我们。我们只是怕我们的灵命停在粗浅的阶段，我们年纪一大把，但是我们对我们的神都不认识，我们还是在这些经历里面，我们说神在哪里呢？我们都不能够经验到好像雅各一样，他说原来神在耶稣，我竟不知道，但是他之后就知道了。主啊，我们求你帮助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眼睛得开，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要引导我们，我们更加经历到这一切，面对艰难，我们去更多的体验，能够成为我们的灵命的成长。我们见到你给雅各的人生确实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熬炼，我们以至于他慢慢成为正金，我们巴不得我们的人生都在你的面前，我们得着那个最丰富的，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拣选属灵的福气，抑或是物质上面的一些暂时的享受。主要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有雅各这样的眼光，我们看重那些重要的，我们坚守那些重要的，我们对于自己所作的我们负责任，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断的通过一些的环境的历练，我们的灵命得以成长。我们在主的面前为着众弟兄姊妹祈祷，为着我们的教会祈祷，愿你赐福，愿你的恩典沛然下降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叫每一个的弟兄姊妹灵命成长，在你面前不断的刚强。听我们的祈祷，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